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七章，今天我们读61节到73节。我们先来读61和62这两节，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亚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哥达的子孙，共642名。这里我们看到有三家人，地莱亚、多比亚和尼哥达，他们也跟着回归的人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不能从他们的宗族谱系中来证明他们是不是犹太人。当以斯拉记载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归纳在回归的渔民的名册当中，他们是被接纳的。虽然后来在尼希米的记载中少掉了10个人，但这三个家族大体上是被接纳的。这也说出我们接纳圣徒要照着神来接纳，神已经接纳他的，你就必须接纳。从新约教会的角度来讲，当有人想进到教会生活，我们接纳的角度必须宽广，我们必须愿意与人交通。甚至于有些人，他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和应用和我们不一样，如果他愿意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我们不能拦阻。如果他要有份于主日的饼杯，我们必须接纳，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宽广的，是超越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他愿意来，我们就要接纳。接着我们读63节到65节，祭司中巴哈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指认。神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了。前面我们看到有三个家族也列在回归的行列中，虽然他们不能证明他们的族谱，而现在在祭司的家族中也有三个家族，就是哈哥斯、哈巴雅和尼希莱。这三个家族他们的血统不纯洁，他们的祖先曾经娶了基列人，就是外邦人的女友女子为妻，并且这三族的人在自己的谱系中也找不到证明他们曾经担任祭司的职分，而对他们处理的方式就非常的严格，算为不洁，因此他们不能供祭司的职任。当然照着前面接纳的原则，他们还是算在犹太人回归的民中，但是他不能尽祭司的职分，因为祭司是带领百姓向神献祭、向神敬拜的，如果谱系不清楚就不能任职，他们也不能享受祭司的待遇，就是能够在至圣所中吃至圣之物，要等到有用乌灵和土明的祭司兴起，经过这个祭司的判定，他们才可以重新任祭司的职分。以今天的话来说，对于基纳人加入教会，我们必须宽广，我们必须包容，但是基纳人进教会进职分，尤其是有讲台的职分、有祭司的职分，那我们就必须严格，必须有圣灵的认定，我们才能够接纳。也就是说，接纳人必须宽松，但是接纳人的教训必须严格。尤其在今天网络这么方便，人很容易找到对于圣经各样不同的解释。如果有人寄到教会生活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发展他的职事，经常带出一些不同解释和应用，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要能够敞开的交通，但是对于他的教导，除非有圣灵的认定，我们不能接纳。关于这一点，在以斯拉记第二章61节到70节的每日读经中有更详细的解释，请想要更明白的圣徒回去听那一天的信息。今天我有一些负担，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三家人。这三个家族的人，他们愿意离开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他们的确也付了极大的代价。而他们有心于祭司的侍奉，说出他们是有属灵的追求的。或许当他们仍然在巴比伦的时候，就已经在当地的会堂讲解律法，教导百姓遵守神的律法。当所罗巴伯呼召人回归的时候，他们也热心地答应了，他们也回来了。那为什么回了耶路撒冷之后就不能在圣殿供职呢？我们该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神对待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和回归的渔民是用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方式的。在被掳之地，神的运作是隐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以斯帖记中从头到尾没有提过神。虽然我们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神从头到尾主导所有的事件，但圣经中就是不提神，因为神运作的方式是隐藏的。而在被掳之地，神对待他的选民也是包容的。神允许以斯帖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并且允许他嫁给外邦的王。对于谨守礼仪律法的犹太人，这是不可思议的。但神不准允许以斯帖这么做，神还使用以斯帖王后的身份。在以色列人要被种族灭绝的时候，神借着以斯帖施恩拯救了那些他所爱的百姓。所以在被掳的环境中，我们仍然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仍然能够经历神的运作，但这些都是隐藏的，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够产生神的见证，但是他们可以产生出属灵的第二代，因为他们在被掳之地仍然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因此我们看到，在巴比伦有以斯拉，在歌山有尼希米，这些都是生长在被掳之地第二代神的百姓。神借着使用皇后以斯帖，让属灵的第二代能够被产生出来，而神呢，又要呼召这属灵的第二代回归耶路撒冷。以斯拉回来了，恢复了神的话；尼希米回来了，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为着要产生神的见证。这可以让我们看到，从始至终，神所在意的还是他的见证。我们看到这三个家族，或许他们可以在被掳之地任职，可是一旦回了耶路撒冷，神在意的是他们的见证。而我们一讲到见证，就不再只是属灵的恩赐，不再只是有丰富的生命经历，你还必须能够证明你的属灵传承。如果你不能证明，你就不能任祭司的职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清晰的必要性，这和我们熟悉的一个观念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你是无辜的。但神对于祭司要在耶路撒冷任职，他必须能够先证明他的属灵传承。如果不能证明，就不能进职。而证明的方式呢，就是圣灵的印证。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会中的领袖，教会中的圣徒，对于这个人所教导的有深渊与深渊的响应，他们在圣灵中能够呼应这个人所传讲的果然是出于神的，也就是有了圣灵的印证，有了圣灵的辨明。 才能够接受他任祭司的职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么严格呢？我们又知道，在回归的时候，整个犹太人应该有200多万，但回归耶路撒冷的总数不到5万。虽然回归的人数目极为稀少，但是这一小群回归的犹太渔民却肩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他们中间要带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要成就所有人类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恩典带给全人类。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定命和定旨。因此在这一小群回归的人当中，神不允许他们掺杂。同样的，现在已经在世代的末了了，经过了2000年，教会也落入了被掳之中。现在神在恢复他的教会，神要从几亿个基督徒当中呼召得胜者，这得胜者的人数应该也不多。而这一小群得胜者呢，却肩负着要带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这一个伟大的使命。因此神对得胜者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吗？你愿意在你所在的教会中做得胜者吗？照着启示录2章和3章，那里有7个教会，代表2000年来所有的教会，而神在每一个教会中最后都在呼召得胜者。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接着我们读66到69节，会众共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首先这里告诉我们，回来的总数是42,360名。在尼希米7章与回归渔民的名册中，他做了一些的修正，但最后回归的总数就和以斯拉记2章一模一样，42,360位。有点特别，这说出对神而言就是人数满足的时候，而对于人数满足的数字是既定的，是不会变的。那42,360这个数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呢？从这个数字我看到一些有趣的组合，我不敢说是对的，分享给圣徒增加大家读经的趣味。42,360这个数字把它拆解一下，就是3×40×353。圣经中3通常可以代表三一神，而40是一段受试炼的日子，而3×40说出我们在试炼中蒙三一神的保守。而在旧约历史中最明显的有个3段40年的人，就是摩西。40年在埃及学会了世上的文字武功，40年神把他放在旷野学习仰望神的恩典和跟随神，而最后40年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200万会众出埃及，领受律法，建造会幕。这是3×40的含义。而353呢，是一个质数，不能够再拆解。希伯来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字相对应，所以353这个数字它相对应的有很多希伯来的字，把353这个数目打进去，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希伯来的名字以利亚实。以利亚实它的意思就是神恢复， God restores。 以利亚实尼希米记3章第1节，我们看到当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大祭司的名字就是以利亚实。以色列人虽然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但真的被定义成以色列人是在摩西的时候，摩西开始到神恢复的时候的时的大祭司，正好有头有尾。这也说出说不定42,360这个数字中间隐含着神的一些巧妙的设计。接着他们的仆婢 数字并没有变，3337名。而歌唱的男女呢，增加了45位，本来是200个，现在变成245。另外，马、骡子、骆驼和驴子数字，在以斯拉记第二章和尼希米记第七章的记载都没有改变。这些牲畜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回归的时候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或许这也说出神会使用各样的工具帮助渔民的回归。照样的，今天神也使用各样的工具帮助教会中的圣徒有心智愿意成为教会中的一般得胜者。接着我们读70-72节，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200米拿，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米拿，祭司的礼服67件。如果你比较这里的记载和以斯拉记第二章的记载，其实这一段相差的蛮多的。以斯拉记第二章中并没有细分，只给我们金子、银子和礼服的总数，而这里他细分了省长捐的有多少，接着族长捐的有多少，而最后其余百姓捐的有多少，说出在神恢复的时候每一个人所愿意摆上的，神都一一纪念。关于数目呢，金子和银子的总数稍微少了一点，祭司礼服的数目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中只有100件，在尼希米第七章中有597件。这也说出到了尼希米的时代，任职的祭司多了许多。对于新约的圣徒，我们都有2件礼服。第一件礼服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而神看到我们所穿的义袍就接纳我们，称我们为义。但是圣徒还有第二件衣服，就是在羔羊婚娶的时候我们需要穿的礼服。在启示录19章第7节和第8节，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位圣徒都有自己那洁白的细麻衣。接着73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都住在自己的城里。最终这句话就是总结，把回归所有的渔民全部包括在内了，我们都回到自己的城里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米带领第三批回归的犹太渔民开始建造城墙，而建造城墙不过是第一步，他要带回来的是神的见证，第一个联络整齐的耶路撒冷城。城中住满了回归的渔民，他们不仅定期的在圣殿中向神献祭、向神敬拜，并且在每日的生活中有神话语的规范，过着弟兄和睦同居的生活，把耶路撒冷城建造成一个神的见证。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当年在尼希米的时代，你呼召回归的渔民起来建造耶路撒冷，今天照样的在你的教会中，你要呼召教会中的圣徒一同来建造教会，让教会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让我们不仅在主日有一个团体的敬拜和赞美，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睦同居的美好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